Chiesa.假如我们看自己都看不清楚，能看得清楚学生吗？ 超人的宇宙人的要显示出来。自觉才能觉察，自己觉悟了才能觉悟，觉悟他人。所以我们今天学习，我们自己会不会为难？我们克服。我们今天会不会把学问看得很容易啊？学习起来不实在，有点轻浮简单了。我们有没有急于求成？要预示了。我们有没有懈怠而不能勇往直前？这个都是学习可能出现的状况。有没有萎靡不振作？越来越提不起学习的一种志气啊、动力啊，有没有兴趣？有没有这些心态？这个心态一出来，学习就上去了。好，所以首先要自己的心呢、调整自己的心，让自己成为一个很好。圣贤学生，看自己看得清楚，就知道学习过程会出现的状况，就很容易理解后面学的人，那同样也会有这些情况，不会自责，反而是能够感同身受，进而去协助他。学问呢，其实都是厚积薄发，不可能的，轻松就来了。因为现在的人呢，比较普遍的心思急躁，那都是因为贪婪、穷快造成的。所以有一些在魏晋南北朝的时代，陶渊明先生的学问很好，有一句话叫不为五斗米折腰，大家听过吧？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这陶渊明很美的去思考一些事。那他是乡愁深远，所以他辞职之后回到家乡来，很多书人就很仰慕他，赶紧跑来跟他请教求学问，就问他有没有快一点的方法。结果陶渊明笑来，蜀山有路勤为径，学海无涯苦作舟啊，都得下功夫了，哪有什么捷径？虽然他这么讲了，看到这几个走那么远来的读书人呢，好像还是不死心，还是盯着他，希望他讲出一个好方法出来。看他们这么执着了，陶渊明先生呢也很顺他们，接着走出自己的房子，到前面的一块田地上。现在是春天的，春天这些麦苗啊，你们刚刚有没有看到它长高了？都是什么苗？多好！他接着呢，又走回家门了，就在家门的旁边呢，刚好有一颗磨刀的石头，它中间已经磨很长时间了，中间已经凹下去了。大家有没有磨刀啊？现在科技物质太发达了，磨什么刀啊？不能用了粉丝省麻烦。我们小时候都看过了磨刀啊，熬下去。但是问自己，这个磨刀石熬下去啊，你们看到了它熬下去了吗？ 记得特别明显的讲，勤学，一个人勤奋学习的，出春春勤正苗，春天冒出来的这个秧苗啊，不见其根，没看到增加，自有所长。学问都是这样的，点滴累积起来的，来的，一起可见。辍学，一个人学习中断了，懈怠了，如磨刀子，不见其损，自有所亏。每天在那里磨，其实都一点一点在练出来。我们懈怠的学问都一点一点在退步，但是自己没有进步。好，要不要歇一下？我看你们无奈的看着我，我有一点讲不下去了啊。不见其亏，不见其损，自有所亏。接着呢，我们经文上面知其心，然后呢就其行，所以教也者，教育者，长善恶，求其事者，所以这教育者长他的善心，调整他的模式。而这里所提到的重点，在于学习正确的心。再把它延伸，从德行的角度，那怎么了解要长孩子哪些善行，就哪些德行上的不是？我们要很清楚现在学生的问题，才好办。其实老子总讲无常啊，做人最重要的。肠道，仁义礼智信，就是要长他的口肠。就是啊，就是因为要符合这个口肠啊，就产生这些故事。我们看孩子长真心之心，而不能长自私之心。有孝有仁慈，他这个知识就慢慢就淡了，就转化掉了。所以在教育救世当中啊，长成孝之心，而不是长他的知识。我们 交给孩子封闭啊，他这个自信就在这儿了，这不符合人的精神。道义非欲望，责任非依赖，他常常的责任心不是依赖啊，依赖久了又变成理所当然，那就病得更重了。真的要看这道义是地狱啊，在我们父母那一代可以感受非常深刻，好像父母一生没有说为自己做什么事情，全部是为父母为兄弟姐妹为家庭，但是无形当中呢，孩子的人格就是道德，还很有责任心。所以朱子家对人开口就说：“黎民及其杀少听书，要内外成节，七分变形，官所门户必亲自检点。”整个家庭他都有责任，从小他的心就能关照整个家庭跟家人的需要，责任对依赖。什么都给他照顾得好好的，就被依赖了。仁义礼，这个礼啊是恭敬，不要这样傲慢。现在这种不傲慢的孩子越来越难，而我们自己为人父母有没有留心曾经讲过傲慢的言语太多了？我很感激我的父亲，他在我记忆当中啊，就是做主管。我父亲在银行上班，记忆当中好像很像你。后来是处理，最后是经理，都是算当官的啦。但是我父亲从没有在我的面前批评过他任何一个同志和他的下属。我自己长大以后再这么回想，我还很佩服自己父亲的修养，从来没有骂过人。因为人一骂人哦，这个傲慢的那种气焰啊，就传出去了。一个其他领导气死我了，都听我的。那个无形当中，有可能那个态度，而且啊，大家注意一点，还有很微妙的事情。学好啊，学一年都不一定学得稳；学不好，我一次就会了。像我们这男孩子念初中念高中啊，读文言文读了几十次都背不起来，那人家讲那个金条鱼会不止，一次就学会了。所以这个好的环境很重要啊，以人为本啊，只要有这些不好的示范啊，学的都快啊。恭敬和傲慢，还有一点呢，勤俭。一个人不勤奋呢，势利是本分；不节俭呢，糟蹋东西啊，无礼啊。对人要有礼，对一切的物品都要有礼。啊，诸位朋友，糟蹋食物，对不起食物，对不起农民；糟蹋衣服，那对不起。做衣服的人，对不起父母来呀、啊！糟蹋东西一定糟蹋人，那必然是连在一起的。所以勤俭就是一个人的恭敬，非懒，懒 惰就跟气氛颠倒，还有信心，对不对？一人很难懒，父母长辈都教不懂的，这就是你。我们小的时候，父母长辈意见不赶紧跑嘛，赶紧去问，做得很高兴。越勤劳、越热心的孩子，以后就越有福气。好，智慧啊，是从好学来的，所以好学啊，可以放逸，好像很懒散，得过且过，一天到一天不行的。定力，智慧从定来。重于面对一些生活上的欲望诱惑，懂得节制，不会变成欲望的奴隶，这个才是好处。我们现在的孩子很听，我们要好学，不然要达到智慧是不可能。行，非应试啊，这两个是正神所见，非欺骗，应试久了就变欺骗了。好，我们注意去看，现在孩子讲不赶快就是了，底下这些不好的心态跟行为就会出现。我们这一段呢，是一个教学的，前面是讲教学的方法，现在是讲教学者应该具备的了解学习的问题，而且啊，教学者还要有人格魅力，他很有感染力啊，就是我们前一段讲的。善歌者，使人积极生；善教者，使人积极生。歌声很优美的人，就唱着唱着，人家不由自主了，不知不觉就跟着他唱起来，那就像跟着他一起合唱这首歌曲。在那个感染力，这也是譬喻下一句啊，一个善于教育的人，会使人呢、听了他的教诲之后呢，想要继承他的志向。所以教育者的志向是什么？为往生积聚学，教育者他知道，这文化一定要承传，文化不承传，这个社会跟民族啊，大灾难的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就想到沈墨鱼老先生，他对我们整个马来西亚中华文化的承传是非常关键的。一位先生啊，我第一次跟老人家见面呢，他就说，因为他知道我教书啊，教小学，他说教书是最培养潜能的事业，那个潜是什么忙的意思？但是呢，却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。钱没有可以再赚的，文化断了，那后面的人学不到了，可能他的行为就一下子落到跟禽兽差不多。作为学长，这一句话夸不夸张？ 道呢，比禽兽啊还不如。现在所有的动物，谁杀自己的孩子杀最多？你听哪一个动物去堕胎的？我们人类啊，每天都在发生啊，多得吓死人。15、16岁的孩子，没有人教他，他不懂，不懂事啊，在厕所生下孩子就往下扔了。你说人不教育做出来那个结果吓死人。所以从这些社会现象呢，再想起生老这一段话。教育者啊，都要有这种认知的思维。所以为什么读书人以前叫安平乐道？他心安理得，他知道社会教育工作重要，他做得非常的轻松踏实。人家企业家好多人请到跑来跟我讲，陈老师你赶紧给我们多开一些课，不请我们去讲课了。他也把人家讲错了，但你看企业家的影响真的是在国际上很大。就是企业论坛在我们在马来西亚印尼近期也有主办，我 去哪里？去追名逐利呀！追名逐利到最后，什么带不走？就是空房一场。追名逐利，没有人不敢欢喜，难免呢。假如没有昧着良心呢，可能也追名逐利啊，没有尽到孝顺父母、照顾家庭的本分，于是越难被人提醒，垮掉下去了。所以这是事难求啊，遇到事难啊，我觉得说人家的大福气。我常跟朋友讲，我这一生人学中华文化。跟师父老人家学习，我这一生了无遗憾，用商业的话叫够本了，我再加一句叫赚翻了，我真的知足了哦，很快乐，也很满足。那怎么报老人家的恩呢？真的告诉大家，我没有师父教诲。现在还活不活在这个世上都是很大的问题。我到香港去分享，后来那个光碟片呢，是他们在澳洲有看到，我们是三个人去讲，结果放到我那边，市长一看，哇，短命相，我29岁的时候啊，真的是。高速公路开车都开始睡着，很努力很专注还是睡着，所以告诉大家修善积德要快一点，真正你的劫难来了，到时候要积德要修修不成，所以两件事心孝不清净。幸好那时候已经开始学习中华文化了，转变了一些命运的，29岁那一关过了。我说，假如没有遇到啊，就是一个败人。哦，所以那种，因为我们后面明理了嘛，就知道还没明理以前，那个都是造业，它本身又没福，而且你在这个社会大洪流。没有这些教会把你拉出来，都不知道现在在干什么。是三教者，这三教呢，启发人的决心，改变他学生的命运。会命啊，还有他的人生的命运呢、啊，都因为有名师指点而改变。他的学生觉得。这样人生有价值啊，效法他的师长的精进之路，而且啊，其言也，这个言呢，就是指他的教学，他的言语啊，约而答，这个约讲话很简洁、简约，不啰嗦。可是很容易让人听明白，这个答就是意思通透，这一般呢、啊、都是很难批语。比方他师长他到澳洲去，因为他把九大宗教团结得很和谐，澳洲是多种族多宗教的地方，就请老人家去咨询的一些经验，刚好啊，昆士兰大学有一个和平学院，全世界已经有80所和平学院。那这些外国的专家就请教了化解冲突的方法。 如一讲讲了二十分钟啊，你看几个人听得懂？哦，你有曾经那个化解冲突的方法，越听越过，有没有？我这样啊，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些书籍啊？讨论一个观点这么厚一本书啊，本来还有点清楚，越看看到一半越不清楚。我说大家注意哦，你会越看越不清楚的，他本身也不是明白的。我们这一个时代为什么吃那么多苦，丧失民族之情，老祖宗的经典一句话就把这个人生完全彰显。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己之。你了解自己，你了解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？怎么经营这个人生？一句话呢？可是我们没有民族之心，不看呢，去看翻译的书，看西方的书，抱着一本原文书啊。非常有水平，大家注意哦，很多理论哦，比方说你现在要了解一个理论，一个专有名词，然后他在解释这个专有名词的时候，那一段话里面又有三个专有名词，然后你再去查这三个专有名词，他那个三个专有名词底下又有三个专有名词，注意哦，几个了？九个了，然后你再去找这九个专有名词下面的解释，又有了专有名词。请问，发明这些专有名词的人是觉悟的人吗？你钻进去以后，那个脑袋会怎么样？大家注意看哦，现在忧郁症的人哦，很多是。读到最后被这些说法给困死了，然后活不下去了。所以那个明白的人一讲啊，把这个心灵领会了，那才是明白的人。所以市场面对的是外国的这些专家，哎，他们对中华文化也不是很了解，是那样比喻。你今天要化解冲突，就跟病人治病一样，哇，那没有人听不懂。谁都有去看病的经验吧？你先要把病根找到，病才能治。啊，都听明白了。先虐虐而战啊，把人家虐而打。而这病根在哪呢？在家庭。因为夫妻冲突了，孩子从小看冲突打成这样，冲突成这样，你说他的人格相信谁跟谁的合理？那不是冲突的根源就在哪里？好，说完了，冲突灭，两分钟讲完了，没人听不懂。你现在去市面上找化解冲突的书。你去翻翻看，是越不打，而且是什么？那个打是完全的从根本去解决。你不从根本解决，你都是折磨的人打转。自己也不明白，告诉别人心里还去虚。所以啊，我们跟着师长学习这些教诲啊，这些最好的开显道理，跟这些最好的譬喻啊，我们要多学习，听纳在心上。刚好你同学会啊，你给他讲个譬喻，就跟大佛变一样，哇，你的同学马上眼睛。 别人刮目相看，这个时候你可不能傲慢，不能得意哦。你要说哦，这是我这个师长教导的啊，威而长，这个威啊，就是毅力非常的微妙。张呢，他的举措毅力很微妙，他把他举措呢，能够啊非常的善巧、精准、精善。举措精善就是这个张。比方是大家，为什么？员工不好管，我们这是个道理。那这问题呀、啊，都出在人性上。怎么让人明白人性的偏颇都出在哪里？讲了要让每一个人马上记住。所以师长说呀，坐着去。坐之轻，坐之死啊！君是一生坐着，大公无私；亲像父母一样的爱护，不离不弃，不求回报的那种父母的心，完全信任孩子，信任学生下属。教育呢，循序善用，长善就是师就是。假如当父母的人、当领导的人、当老师的人都能够做到的君妻师的精神，一定能把这个角色扮演好。讲完了。你看，这个都是世间的人棘手的问题啊，甚至是世界棘手的问题啊。哇，几句话没有人听不懂。哦，所以这个时代也有很多怪现象。好像那个讲台上的人啊，越讲人家越不懂，显得他厉害。在很多高等学府有这种东西。哇。讲要讲的人家听不懂，还要加好多句英文 for example。哦，我的英文本来就不好，啊，这个讲课的老师还加几个英文，我假如听不懂，就代表瞬间短路，那个出现杂讯啊，后面就接不好啦。这教学总是要让听课的人受益啊，哪是说？讲的听不懂，显得自己有学问，颠倒到没有办法形容。这个时代哦，那个认知都偏掉。还有的老师要出题出到，难道这个学生咬牙切齿，他觉得很有本事了？这变态啦！哎呀，这个是万法唯心啊，心。坏掉了，什么坏现象都有。你看现在人整容，啊，那女孩子还把脸削平，拜托啊，那不像是圆满，你还把它削掉，越削越磕婆，那个削像也叫磕婆像啊？你不相信？去看看哪一本书可以找到秦桧、秦桧的照片，他们都长那个样子。你有福，你还不要，还要把它毁掉。所以没有读经典的人，没有办法判断是非善恶。而且呢，这个师长现在 这个经解释的精神，能把这三个角色做好。这三个精神，任何一个角色只要都能掌握，通通可以做好。哇，这个是比地学一样，大道不起呀、啊！这个彻底觉悟的道理啊，不会局限在一个容器或者一个角度或者一个国家可以通，它可以时空全部都通，都可以用，都可以通，它叫大道。大家想想，当儿子要不要去解释呢？要啊，父母不对的地方，你要以身作则啊，用德行感化父母啊，是你要善巧方便的劝父母啊，宜无色，住无声啊，亲友过节是可能一样啊。你是同事跟同事，我要当一个好同事，你也是君子啊。任何的做人做事，我都当所有同事的榜样去，用兄弟姐妹的心情爱护所有同事，啊，我懂的经验智慧，他不懂，我尽心尽力协助他，是，这是为何长啊，憨皮而已。用很少的比喻啊，就能让人家明白这个喻就是知晓、了解、通达啊，就是这个喻字。所以这个含义也是彰显的呢，用譬喻啊，它比较具体。人很容易在这个譬喻当中体会到那个精神。比方我们都说烦恼贼，是吧？烦恼是贼呀、啊，偷了我们什么东西啊？把我们的智慧偷走了，把我们的清净自在偷走了。那贼就是一个很好的譬喻了。既然他是贼，贼会做贼心虚啊，所以那个贼要爬上墙，要进入你家了。你是主人，他是贼啊，烦恼是贼啊。这个主人一觉醒过来了，知道这个贼上门来了，他桌子一拍，那个贼就怎么样，就掉下去了嘛，他做贼心虚嘛。所以正念现前，人一觉照，邪念自然无然不上嘛。哪有主人在怕贼的道理呢？是不？好，所以上书告诉我们，圣狂之分在乎一念啊，让正念提起来，让主人觉醒了，不能让贼放心了。这是一个比喻。另外一个比喻啊，猫抓老鼠，大家看过没有？想象一下就好。现在可能这个情景不多，坐大楼里面比较看不到。那个猫盯着那个老鼠，不敢出来，躲在那个洞里面。这个猫状态非常勇猛，一赶出来一把就把你给揪起来，是吧？好，我们就要学那只猫盯着老鼠的样子，烦恼你赶出来给你好看，它一起来一把就把它揪起来，不让它放心。所以明天开始练猫抓老鼠，哦，觉照事实，善观其心，一 一个接力起来，马上就不让他反思，马上把他断掉。所以啊，教学者他能够在教学引导的时候啊，给儿子啊，为儿子啊，喊必有余，这样学习真的很受用。他知道圣贤学问对他人生的启发跟深远的影响，他也会希望自己能够继承像他老师这样的智慧，而且呢，要继承他教学的职业。现在各行各业都可以，因为你是领导的，你可以组织群众们，组织企业，组织事业。所以我们对于这些在自己企业推展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企业家，我们也非常感佩他们，他们也是好老师，他们以身教以言教，在一个好的企业环境的进教，把他的员工教好。很多企业家很用心的把德行不好的员工啊变得懂事孝顺，他们的父母啊，那是众几千里之外啊，都一定要坐飞机来谢谢他的领导。我的孩子三十几年我没教好啊，居然是这个公司领导把他教好，一定要当面来谢谢。我听到的一个例子，这个夫妻还没听课以前呢，都要给他爸爸收房租啊，听了课以后不收房租了，这个老人家坐飞机来了解这个。其实在这几段当中啊，也都在讲到一个老师啊应该具备的条件，要能够张三就四，要能了解学生的问题啊，要能有这种感染力，以德行去感化学生。接着呢，也是讲到是为人师的应该具备的德行能力。下一段说到，君子之治学之难易，而知其为恶，然后能博于。君子啊，读书的人呢，也是教学者。这治学也是强调啊，他了解到整个求学过程当中的这些可能会遇到的状况，求生智力，他知道怎么去循序渐进。这一句话其实点出来的一个重点，教学者既要是一个好学生，他才知道整个学习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情况，要怎么突破。所以有一句格言讲到的，欲知三岔路，须问过来人。遇到三岔路了，接下来怎么走，必须问走过的人啊。学生要问老师，老师要是自己走过来，自己曾经好学勇猛，自己曾经对峙自己的习气啊，怎么把经典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之中，他都有这些经验体悟了，他才能够把对的方式引导给学生。而且而知其美恶，这个其实是呼应的前前前一段 道学生的程度高低状况，他才能因材施教。那都了解了求学问的这个过程方法，又了解学生的实质，他就懂得怎么协助他的提升。而且在协助的过程当中，然后能博弈，还要能够啊广博的去开导小雨，让他明了，让他听懂这些道理。所以这个博弈当中啊，这教学者要很能受身处地，每一个人他的成长背景不同，思维方式不同，他必须很了解他的这个背景，他的状况，以他能接受的方式言语去让他明白。所以这个博当中除了很有学识之外，还能够啊很能理解对方的他的成长经历啊，他的心境，甚至也最好能建立啊共同的语言，这样就更好沟通了。哦，能博弈，然后能为师，他能广博譬喻的，就能给人讲明白，那他可以当老师。啊，能为师，然后能为长。当老师啊，很有爱心，他因材施教，有教无类。除了平等的爱心，他还很能分辨每一个人的差异。紧接着呢，他才能够去一个地方当大官，当官员呢、啊，当公官呢、啊。因为他有这些爱心呢、啊，又能够因材施教了。他面对人民，他懂得怎么教育他；他面对自己的下属，他知道怎么栽培他。那大家想一想，现在当企业家的难度高，还是在学校教书高啊？大家看一看，哪个难度高？我们自己感受了，我们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啊，你要把一个人讲明白啊，容不容易？不容易啊，大人比小孩还不好教啊，小孩比较单纯啊，大人的事情复杂多了，所以教大人比教小孩的难度还高。大家懂不懂？所以假如结婚的人呢、啊、你自己学了传统文化的，你另一半没学啊，那你就是带个弟弟带个妹妹，是吧？你得很长期呵护啊，好好引导啊。所以企业家的难度很高，那每一个人性格都不一样，脾气也不一样，认知也不同，你还要慢慢引导大家建立共识。哇，这就当领导不容易啊！所以很多人没当过领导，批评的很痛快啊。所以你在团体当中啊，你当领导的。比方公益团体有一个同仁特别会批评，批评的挺准，人家说的准做的对还是要听啊。不过他假如常常批评呢，到时候你就跟他讲，你来做，让他试试看，不然没有经历过不知道是非啊，是非经过不知道。 批评很容易的，真正去做了不容易的。好，所以当一个地方所长，或是当一个团体的领导者，都要是先有这个教育的爱心，能为师，然后能为长，能为长，然后能为君。出来做天子，尧帝把他选出来的。哇，尧帝真是爱老百姓，用心良苦，把女儿嫁给他，把九个儿子带到他身边当他的朋友。大家看，女儿嫁给他，生活一清二楚，藏都藏不了。所以一个人有没有德行呢？问他另一半就知道了。所以假如另外一半呢，对他都肃然起敬的话呢，这个人的德行不行？我遇过这样的人，但是有哇，那个读书他太太对他。男人没有资格来要求太太要孝顺自己的，应该是自己对太太好到啊，太太很自然的升起对自己父母的感恩。哇，就是这样的父母才遇出这么优秀的男人，那我的人生这么幸福，我要抱着两个老人的恩呢？ 禹王治理天下的时候啊，他老百姓就犯错了，他禹王在那里哭啊，忏悔啊，哎呀，尧舜治国的时候，老百姓都死不如尧舜，现在轮到我来治理这个天下了，老百姓都没有这样的心情，我实在太惭愧了。所以那个时代的领导者也是所有老百姓心中的好，我们接着看下一段。凡学之道，也是为难。这一段呢，就提到师道尊严的重要。而这严师啊，就是指尊重。尊重道业，对学问的尊重，这个是最难能可贵的。所以这个尊重老师，表现在依教奉行，而且这个态度啊，一分尊敬得一分礼，十分尊敬得十分。师言然后道尊，人懂得尊敬老师的，那他讲出来的这些经典道理，自然他就很恭敬去吸收，那就很就尊重圣贤的教诲，道尊的道尊，然后明智进学，恭敬的来学习。所以是故君之所不成于己成者恶。所以呢，一个国君不以对待臣子之礼的情况呢，有两种。当其为师，则服臣，就是当这一个臣子呢，这个师子之礼我们要祭祀祖先，就要去找一个跟祖先长得最像的人，让他坐在那里，这个师子他要当祖先呢，那你还把他当臣子一样使唤呢，他心就没有办法这么诚了。所以那个所以长得像祖先有好处，这个皇帝啊都不能以臣子之礼对他，那后世啊就用画像，大家看好像这个世界上有满这个满清时期的那个皇帝啊，那个是画出来的。这第一种情况。第二种情况啊，当其为师，他是皇帝请来教学的老师啊，他不以臣子礼对他，这个臣礼啊，皇帝呢向南面，臣子向北面，所以一些忠臣呢，还要自杀以前，因为他不想违背国家，他面北啊，那个就是看着他的这个情况，然后这个事情。所以老师有另外一个称呼啊，叫西西。坐在西面面东，西西是指老师。主人叫东道主，坐东边。皇帝坐东边，老师坐西边，这叫。不是君臣之礼啊，是像对待尊贵的客人一样的态度。好，这个是这两种情况啊，不把对方当作臣子。所以这里呢，当 系的一个重点，就是一个国家领导者带动尊师重道，这个就很可贵。而现在这个时代啊，我们重视教育工作了，传统文化断了好几代了，所以断了呢，是我们教育者的责任，读书人的责任，人家不懂就正常。更不能去要求人，哦，是吧？这么大人了还不懂尊师重道，那人家很有道理，那人家要继续问他，那他小学老师是谁？是吧？那以前怎么没人教过他？反正哦，找到最后呢，我们难辞其咎，他三字经撞灯，我们教不严。所以这个师道尊严啊，要靠老师自己的德行，让人家自自然然感佩身心尊重。所以老师都拼命去赚钱，开 BMW 开 Benz， 你说现在怎么尊重他？他都不尊重自己的天职。大学真理呀，这大学所教导的这些理呀，虽高于天职，可是天职公布的这些理解呀，无北面，就是老师啊，没有为政之理，啊，为政是免北嘛，所以无北面，虽尊师也。好，那接着我们。下一段强调呢，教学者啊，跟学生之间呢很好的互动，就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啊，懂得怎么问，怎么答问，啊，这学问学问呢，要学着怎么问，还有怎么答，就是善学者。善于学习的人，师仪而恭备。老师啊，很轻松，那个仪就是比较轻松愉快，但是效果却很好。这个备就是效果非常好，又从而用之。这个用啊，是学生。学得很好，老师不怎么费力，而且学生还把功劳都归给老师，那个用就是归功于老师。不善学者，不善于学习的人，事情而功半，老师很不理教，说笑啊，功效啊，减半不好，又从而怨之，而且还抱怨老师教的不好。善问者主恭敬目，善于发问的人就好像在看木木桶啊，那以前的人还要烧柴啊，要劈柴啊，这个恭敬目啊，这个木头很坚硬啊，他会顺着那个木头，比方他连轮比较密的地方，他比较坚硬。连轮松的地方呢，它比较好切进去，它就是顺着那个比较简单的，然后再施力啊，再把这个难的部分把它给砍，这个啊顺势的把它给砍断。大家呢没怎么看，没看过木头啊，因为马来西亚是热带地方。你们，我一会儿想说怎么办？好好好， 边问的时候问，那我自己还在想很多东西，所以这个回答的老师讲着讲着还讲不到一半，好，那我问你，再问你一个问题，他自己脑子也是乱的，所以这个就没有章法，就很乱。其实有时候在问问题啊，不是想听明白，是想问看看呢，如果可以把它问到，我就不相信别人有很大的错。哦，所以这个问的心态要对。啊，善待问者如撞钟。啊，这个善待问者，善于回答问题的，就像撞钟一样。扣子小者之小，轻轻撞，回答的。撞得很大，扣子大着，它就很响亮。这个就是，你问个小问题，它很轻易轻易的给你回答。你不回答，你问一个小问题，他不会给你讲两个小时。都是轻易轻易的在回答。所以，待其从容，然后静其身。就好像那个撞钟的人很从容的撞，他从容不迫去撞那个钟啊，那个钟声余音悠扬啊，传得很久远。从这里延伸比喻到一个老师在回答问题的时候非常从容啊，应对之旅啊，那个都是智慧自然流露出来的。给人一回答，印象很深，让人马上明白。然后就这个精气神呢，就好像呢，他那个回答就会让人家久久不会忘记。他回到家里还一直在想，刚刚这位老师他回答的那些，哎呀，真是开启了很久远。在论语当中也说了，他空空如也。所以一个好的老师啊，他平常是很清静的，无为的，不是脑子里一大堆东西在那转的，他很清静的，静不可生死，所以他很从容，很定。人家一问呢，就像那个撞钟。不善答问者反其，不善于回答问题的，他就不能轻易轻易去答了。所以持戒静学之道，这些都是提升学问的重要的途径。学者要学而不厌，教者答者要教人。接着呢，我们看下一段讲到，即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。即问之学其实就是实际上讲的研究学问，就是儒学、道学、佛学拿来研究的。大家有没有身边一些亲戚啊，专门研究学问的？有没有？有、哦。大家注意看哦，研究学问的人，额头有没有发亮？然后呢，就是每天都笑呵呵的，很快乐。这个才是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吧。我发现哦，一些教授啊，就研究的特别久的人呢、啊，有 一定的比例啊，每一间都最少两条线，我还看过四条线的。哦，这个苍蝇昆虫哦，要注意啊，不然不小心哦飞到那个位置上，会有生命危险。哦，所以这个市长刚好。2006年在巴黎啊，我们刚好有一个3天的展览，跟192个国家做交流。其实最重要的，跟他们交流，宗教是可以团结，啊，人民是可以交到好的，真是学的。要交流完呢。接着到英国啊，进去啊，英国有技术，在全世界排在前几名的大学，结果去了剑桥大学，我们很有福气，跟班跟上，到了教室啊，市长跟他们讲课，啊，一开始就很激动，英国人拿着麦克风啊，讲流利的。北京话，我比我还标准呢、我这个还有一点福建腔啊，哇，很标准啊！我们你说很不佩服吗？下了多少功夫啊？一了解他的论文呢、啊，用孟子写的，用王维这个诗人写的，还有用无量寿经写的。他博士学位啊，厉不厉害？现在人的厉害啊，有一个角度叫，人家做得到，我做不到，他就厉害了。其实这个逻辑不是很正常。为什么？他会的我不对，他就厉害了。那每一个人都重才能。就是人马有才能好厉害，然后人就去羡慕才能，应该是佩服他的德行啊，这个风气才对。所以虽然他能够拿到博士学位，结果是市长问他，他比教授说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。孔孟学说的大成佛法，你们听过这句话的，每一个人都想要，他们都读过了。接着问到你们觉得这句话讲的对不对？啊，这句话讲了30多年了，怎么这个社会没有改善呢？攀比的话，你们讲错啊。这些硕士生、博士生，你要来听，你看这社会怎么知道怎么解决啊？所以，假如拿到博士、硕士还是解决不了问题，那就是记问之学。哎，人事啊，的智慧观念能改变一个人，能改变一个家。能改变一个国啊，所以历代找有学问的人都封他为国师啊，他堪为一国人民的老师。我们应该是往这一个方向去提升的。这时候又讲到，哎，你们都读过论语啊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读过3字经。教之道贵以专呢、啊，那他们是汉学系统，教之道贵以专，结果他读个中文系，一个学期学十几科都有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三字经拿来干什么？拿学历啊，跟自己的人生有没有关系？那是很脱节。 难道不是救？不过你们还是生活在烦恼的痛苦当中。什么？那个博士啊，我拿着刀啊，可能到最后一年还得吃安眠药啊，担心啊。还真的拿到了，就快乐了吗？啊，假如不能深刻体会知足常乐。所以基本之学啊，就是把经典这些教诲当做知识来学的。啊，经典的教诲啊是智慧，不是知识。啊，智慧啊能解决人生的问题。而这个智慧啊从哪里来？从放下心情来。从学一句做一句来的，从戒行相应来的。戒行相应呢，真的境界才能提升。不立行但学稳，掌握啊不能提升还多。但立行不学稳，真心见了变质。这个戒行相应的是提升的关键所在，而且啊，他不止自己要是戒行相应有真实的觉悟啊，他还能够啊闭眼倾听，就是他必定要能够啊听学生讲的话，他提出的问题，他一听就能给他适当的解答。关键的能力很高，那么力不能问，学生的能力啊问不出来，但是呢，他已经遇到那个瓶颈，是啊，不知道怎么问，但这个教学生看得出来，然后预知，就主动观察出他要突破的那个点。帮他引导，哦，但是随着观察能力就很强，我看到他最近卡在的可能是太多了，还是太快了，赶紧点他一下，哦，或者最近看到他有什么弱点了，赶紧告诉他，与知而不知，已经告诉他了，他还是没搞懂，这个时候不要勉强。不要还一直要讲下去哦，有时候你硬塞呀、啊，把他的部分给塞住。他不能问呢，已经告诉他了，于是他还是没有办法体会的，所以什么知可以，就是暂时先缓一下，再等待时机可能。哦，不一定啊，这机遇一定要现在把它讲明白。好。今天呢，就跟大家先讲到这里。好，这个我们下一次一定可以吧？我临机学习，我们把它结束，然后我们紧接着就看这个七十二郎文，然后后面呢还有德语故事序与记篇呢，大家有时间也可以把它看一下。就我们会都会一起来上课，好，谢谢大家。下一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大家知不知道那件事？就把第一学期从头背到尾。哇，下个礼拜你们一定会非常体会到自己的潜能实在太大。英文是不是叫 I get it？